好，我们感谢主，我们感谢主，他真的是深深的爱我们，所以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他。我们每一次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都要用神的话语来做我们敬拜的最重要的内容。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路加福音24章32节，我们一起来起读。
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的时候，能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
那我们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看到这是以马忤斯的路上主耶稣的门徒讲的话。当主耶稣向他们说话的时候，你会看到他说，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就是我们越讲解圣经，我们就心里越火热，因为我们人有很多的软弱，然后这个世界呢经常又给你泼冷水。但是当我们领受了神的话语之后，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做一个热心的人，而且一生都热心，就是我们心中的火种是从天上撒下来的，再也不会熄灭。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每一次主日敬拜的时候，就是让主把我们心里的火再眺望一些。所以我们感谢主。那么在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讲道之前，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之前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我们这些人有各种各样的软弱，我们这些人有各种各样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弱点，但是主你全然知道。但是你看我们的时候，你不是揪住我们这些软弱，而是你看我们为宝贵，你将你的真理赐给我们，使我们越来越刚强。我们为此向你感恩，就像你在经上所说的，你拣选了软弱的人，要叫那些强壮的人羞愧；你拣选了我们这些卑微的人，要让那些尊贵的人羞愧；你拣选了我们这些愚拙的人，要让世上有智慧的人羞愧。主啊，求你让我们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对主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我们就常常的感恩，充满力量。我们在这里特别的祈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你的圣经真理，你祝福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点燃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的心被你天上的火所点燃。也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属你的百姓，当我们被你的真理所祝福之后，我们也要成为多人的祝福。愿主你就施恩引导我们，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感谢主哈，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继续的去分享我们征战得地系列的信息。好，就像大家在这里看到，我们今天呢是讲25讲。好，我们讲要为儿女征战。那么我们上次呢跟大家有分享，我们说为家庭征战。好，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哈，我们之前跟大家去讲了，我们要为家庭征战。为什么我们要为家庭去征战？我们知道其实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很多的会议不停地在开会，不是这个国家在开重要的会议，就是那个国家在开重要的会议，要么就是联合国在开重要的会议。但是我们说真正重要的会议是什么？真正最重要最能改变这个世界的是基督徒的祷告会，就是当我们在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这个世界才能发生本质的改变。其他所有的会议都不过是被世界的潮流推着走，随波逐流而已。所以当我们在家庭当中，我们设立家庭祭坛一起祷告的时候，你不要以为说你在做一件小事情，而是你在做一件大事情，因为你真正的在不单改变你的家庭，而且在改变这个世界。而且我们上次也讲了，就是我们要用基督恩惠的福音来塑造我们的家庭。我们每个人都受原生家庭的伤害，但是真正能够医治我们原生家庭伤害的是什么呢？真正彻底医治的就是基督的福音。因为我们所受的所有的伤害都是罪带来的伤害，而解决罪的方法有几个，弟兄姊妹？
一个。
哪个？
信主。
耶稣基督的福音。对了，信主，接受基督的福音，领受他的救恩。因为若不是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我们真的看到这些，我们也有盼望，我们要给我们的儿女塑造一个全新的原生家庭，是福音化的，是被信望爱所充满的。而且我们上次也跟大家讲了，我们说其实我们盼望弟兄姊妹，你要在你的家中让谁的心满足啊？让主的心满足。如果主的心在你们家得满足了，你受亏损还是得祝福？得的祝福大还是小？是最大的。你心满意足有可能不见得那么好，因为我们人太软弱，我们太短视。但是主说这个家是我满足的，你放心了，这个家好得无比，上帝丰盛的恩典在其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在这方面去明白， 你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魔鬼经常跟我们说，说哎呀，你们家太普通了，甚至是普通家庭当中的普通家庭，所以你在家里面做事情有什么用呢？我们不要听他的这些谎言，我们要记得说我们的家庭是被上帝祝福的。就像我们一直跟大家讲，那个小孩子，那个小男孩拿的五饼二鱼交给主耶稣的时候，那五饼二鱼普通不普通？非常普通。但是耶稣祝福了以后呢，就喂饱了5000人，而且直到今天还在激励我们。我们的家庭也是，我们承认我们的家庭是普通家庭当中的普通家庭，但是我们的家庭被基督祝福，它就不普通。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那么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我们为家庭征战，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讲为儿女征战。那么我们先一起来再来读这节的经文。好，我们来读尼希米记4:14，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尼希米记4:14，我们一起来读。我查看了，就起来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我们上次借着这节经文，我们讲说我们要为家庭征战，对吧？这是讲的非常的清楚的。那么我们看到这节经文，他也讲我们要为儿女征战，所以我们就要去思考一下，为什么我们要为儿女去征战？还有就是我们怎样去为儿女去征战？另外，为儿女征战的父母，我们会得到的安慰和激励都有哪些？我们今天主要要跟大家分享这些，求主去带领我们，引导我们。那我们首先来看一看说，为什么我们要为儿女征战？为什么我们要去为儿女征战？我说我在这里要讲的第一点就是，你和你的后裔，你和你的后裔，就是我们为什么说我们要为儿女征战呢？我们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觉得说，哇，梁弟兄，你不知道，我在这个世界上面已经很累了，我在职场上，我在为我自己能够持守信仰，我已经非常辛苦了，你还说我要为儿女征战，哇，我觉得压力很大。我为什么要为儿女去征战呢？我们说，我们去看一看圣经，我们去看看上帝他跟我们说的话，你就会恍然大悟，你就会知道。我们说，如果我们去看圣经的话，我说你去看说你和你的后裔，就是你要知道我们和后裔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一起先来看这三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先读第一节的经文，创世纪13:15，创世纪13:15，我们一起来读。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这节经文是上帝跟谁说的呢？跟亚伯拉罕说的。上帝一祝福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强调说，我不但是祝福你，而且我要把这个地赐给谁啊？不单赐给你，还赐给你的什么后裔。然后我们再来读创世纪26:3，我们一起来读。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这节经文是向谁说的呢？是向以撒说的。当上帝跟以撒说话，告诉以撒，因为以撒跟亚伯拉罕不一样，亚伯拉罕特别的勇敢，特别的厉害，以撒是很温柔很顺服的一个人，所以以撒别人欺负他，他就谦让，他就谦让。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以撒有点担心，说哇，他会不会把亚伯拉罕给他的东西给丢掉了呢？然后上帝来跟以撒说话，说我要赐福，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然后不单赐给你，还有什么？你的后裔。所以你看到上帝跟以撒再次强调说，你蒙的福不单是你自己的，而且关乎你的后裔。然后我们再来读创世纪28:14，我们一起来读。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这段话是上帝跟谁说的呢？是上帝跟雅各说的，就是以撒的。我们看到上帝跟雅各说这段话的时候，是雅各仓皇离家，孤身一人，没有带钱。其实他爸爸很有钱，但一分钱都没给他，所以他去给他舅舅拉班去打工，然后去到伯特利这个地方，只能躺在石头上睡觉。这个时候他在睡觉的时候，上帝给他一个异梦，就是一个天梯的异梦。然后在异梦当中，上帝跟他显现的时候，上帝没有责怪雅各，上帝也没有让雅各陷入到悲凉的境况当中，反而跟雅各说什么呢？说我赐福给你，你看这个地方东南西北向四境展开，然后我给谁啊？给你和你的后裔，而且说的更厉害，说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和什么？和你的后裔得福。 所以你看到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地看到上帝给我们的祝福，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从来都是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哈门吧，弟兄姊妹。所以这个是让我们特别得安慰的，你知道吗？我想来，因为大家都见过我儿子，我想来我那时候跟倩文姊妹结婚以后，我们还没有孩子的时候，其实特别焦虑一件事情。焦虑什么事情？我要不要生孩子？我很担心我生的孩子如果万一他不信主下地狱，我想的我都不敢想，所以很痛苦。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一个老牧师来辅导我们，然后他跟我讲的时候，我特别当时感动了一下就哭了。他就告诉我，你不要担心，你不要担心，因为上帝必赐福义人的后裔。阿们吧。那从哪里来呢？圣经上讲的，你看到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其实一直下来上帝的信实、上帝的应许、上帝的祝福，上帝说得很清楚，我要赐福给谁啊？给你和你的后裔。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的儿女是蒙福的，我们的儿女是极其重要、极其蒙福的，你要相信这一点。魔鬼经常让我们对上帝说这个话我们不相信，我们就很多的软弱，我们就觉得说这个孩子太顽劣了，或者这个孩子太软绵绵了，我觉得他太温柔了，别人谁都能欺负他，我真的很担心我的孩子啊，是不是？我们经常有这些。或者说这个孩子太聪明了，哇，嘴话多得不得了，老师都控制不住，我也控制不住，所以我这个孩子将来会怎样呢？其实你去看上帝的话，上帝在这里跟我们讲，我们的后裔其实和我们一样都会有软弱，但是上帝应许了他要祝福我们的后裔。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所以当上帝把祝福给你的时候，你知道一件事情，这个祝福不单是给我的，也是给谁的？也是给我的后裔的，就不单是我的儿女，是我儿女的儿女。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这样去看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再去看，你再去思想，你再去明白的时候，你就大不相同。因为这个时候你看见了什么？看见上帝的应许，他赐福给你和你的后裔。你这个时候再看你的孩子，你就可以像大卫说话一样。大卫怎么说？大卫说，我看耶和华的圣民怎么样，又美又善。我们很多时候看弟兄姊妹又美又善，但看自己的儿子呢，看自己的女儿呢，唉声叹气，是不是？觉得说，哎呀，如果你像谁谁谁，结果把我们的孩子惹得很难受，说如果你像谁家的孩子那样就好了，你看那个哥哥多好，你看那个姐姐多好，如果你那样就好了，所以我们的孩子很难受。不，你要知道上帝把给你的祝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其次我盼望大家还要看到的是什么？我说当我们看我们的后裔的时候，你还要知道说你的后裔其实也是神的后裔，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在这里的话，我们一起再来读创世纪十七章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节经文？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太看重人的表现，我们说我也不知道，梁弟兄，这是有概率的，我怎么知道我的孩子一定会信上帝呢？所以很多基督徒就因为这个，我当初还没生孩子之前担心的也是这个，对吧？按照概率来讲的话，他50%的概率做基督徒，但有50%的概率他不做基督徒，他有50%的概率上天堂，50%的概率他会下地狱。所以我怎么知道我生的孩子一定会上天堂？我很焦虑的。但是弟兄姊妹，你注意这节经文是上帝跟谁说话？上帝跟亚伯拉罕说话。上帝跟亚伯拉罕说，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什么？你的后裔，永远为业。然后说什么？我必做他们的神。是上帝要做这个事情。弟兄姊妹，你一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特别的感动，你就特别的安稳。其实人是怎么信耶稣的呢？我们信耶稣是因为人的努力，还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呢？
上帝的恩典。
所以当上帝说我必做他们的神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知道我的孩子跟上帝必然有关系。阿们吧，弟兄姊妹。你真的这样去看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豁然开朗，你就不再惧怕。你就包括看你自己，有时候我们做父母的也会说，哎呀，梁弟兄，你不知道我在我孩子心目当中一点地位都没有，因为我以前的表现很不好，我的孩子看见我很嫌弃的，然后我真的很担心他，因为嫌弃我，我又是个基督徒，他更不肯信耶稣了，更不肯得永生了，这怎么办呢？弟兄姊妹，不要把你的软弱看得太大，你的软弱大还是神的能力大？你的软弱大还是上帝的应许大？
上帝的应许
你的软弱大，还是上帝说我必做他们的神，到底哪句话一定实现？上帝说的话必然实现，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心安稳。当然我们讲这些时候，不是让大家有一个误会，说哎呀，我的孩子因为我是基督徒，我的孩子一出生就得救，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基督徒生的孩子生来就是小天使。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故事，很搞笑，说一对基督徒夫妇，然后生了孩子，刚生下来的时候就是说要给他起名，说起什么名呢？说这样子，要给他起名叫奥古斯丁阿奎那，厉害不厉害？弟兄姊妹，好厉害啊！两个最伟大的神学家都骑到我孩子身上。但是长到三岁的时候再问说，你觉得你孩子现在怎么样？他说他现在应该叫撒旦别西卜。为什么？因为三岁开始调皮了嘛，受不了了嘛。弟兄姊妹，其实你真的要去明白，我们的孩子是神的后裔，但我们的孩子和我们一样，都需要什么？都需要福音的救赎，都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你能够给你孩子最好最好的遗产，最好最好的祝福是什么？是把福音给他，是把基督给他，你把耶稣基督传给他，告诉他你要接受耶稣基督，你要成为神的儿女，你要得上帝的祝福，这就是你能给孩子最大的祝福。而且他得到基督和他得到一百亿到底哪个厉害？得到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总是觉得说哎呀，我在我孩子面前总是垂头丧气，因为我旁边有一个大富豪，哇，超级有钱，我知道他起码到时候给孩子的产业起码上亿的资产，我能给我孩子什么？我说别说他上亿了，他就是比尔盖茨做你的邻居，世界首富做你的邻居，把他的财产都给他的孩子，你把基督传给他，到底谁给孩子多？你给的多，阿们吧，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看到这些。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盼望大家还要明白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真理，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和我们孩子之间的连结和一般人大不相同。怎么大不相同？我们再来读一节的经文，创世纪十七章十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创世纪十七章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这里面是上帝跟亚伯拉罕又讲的话。上帝说你看，我要做你后裔的神，然后他说你们要有个记号。什么记号？约的记号，就是旧约的割礼到了我们新约有洗礼，然后做了约的记号，表明什么？表明我们是圣约子民。弟兄姊妹，其实讲圣约有很多很多可以讲，我们今天不可能一下子把它讲出来，但是我盼望弟兄姊妹在这里要去明白，就是我们一般人，我们父母和儿女之间有什么连结啊？有血脉的连结。阿们吧，你是我的血，这是我血中的血，这是我的血脉。但是基督徒和他的儿女除了这个血脉之外，还多了一层连结，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圣约，就是基督的福音，就是神的爱。所以我们基督徒和我们儿女之间的纽带多了一条，你明白吗？除了说我是血缘上面我是他的父亲，他是我的儿女，更重要的，上帝的恩约在我和我的儿女之间。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说，我们基督徒绝对是这个世界里的长子，因为按照上帝所定的，长子得双份，我们连连接纽带都是双份的。阿们吧。你去看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人对其他人都不在乎，但是他在乎亲情。如果一个人连亲情都不在乎，绝对禽兽不如，对吧？所以你会看到有些人，包括之前不是大家看那个叫什么狂飙，对吧？就是那些有些写黑社会的那些人，我们为什么感动？感动你的绝对不是他的心狠手辣，而是他有亲情。你会看到他对很多人非常的狠辣，但是对他的妻子或他对他的儿女，他是有情的，这些才感动我们，对吧？但我们基督徒在这一点上面比他们更蒙福。蒙福在哪里？我们除了一条血脉的连接，还有一条上帝圣约的连接。阿们吧。所以你真的不要轻看上帝的约，你真的不要轻看上帝给我们的这些洗礼圣餐，因为我们借着洗礼表明我们是约民，我们借着圣餐表明说我们是在约中。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大不一样，而且我们说你这个时候就更加越发的看见我们儿女的宝贵。真的，因为上帝赐给我们的儿女不单是做我们的儿女，而且要按照神的心意，只要他在上帝的约中，他要做谁的门徒啊？做基督的门徒，而且这是我们最重要的门徒。我们在教会里做门徒训练，可能有的人跟着你训练了三年不错了，对吧？训练了五年非常好，跟你如果能同工很少，但是儿女我们训练他多少年？ 起码就算按照一般西方人的标准也起码18年，同一把，你知道吗？你对他的影响是多么的深。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就是我们讲说我们为什么要为儿女去征战，因为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后裔极其的重要。而我们讲到说我们要为儿女去征战的时候，我盼望大家还需要去知道，知道什么呢？就是你要去晓得说，我们说我们的儿女很宝贵，我们的儿女蒙受很大的祝福，但为什么还要征战？因为这个世界要吞吃我们的孩子，同意吧？其实我们在今天，其实不单是今天，历世历代所有做父母的都会感受得到。我们没做父母的时候，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没什么感觉。但是你做了父母以后，你开始了解这个世界的时候，其实我们心中最大的痛苦和纠结是什么？就是我们发现这个世界太残暴，这个世界不断地想去吞吃，而且特别对孩子，对吧？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读鲁迅的时候，鲁迅那个时候这个《狂人日记》里面那几个字特别震动人心，虽然那时候我没有信主，是吧？救救孩子，是吧？救救孩子，这个世界是要吞吃我们的孩子，这个世界是要把我们的孩子，像按照今天的说法，就把我们的孩子卷进去。他可不是仅仅卷一下，而是真的像卷寿司一样。然后，而且那个不是说拿着一个什么糯米皮，不是拿着一个海带皮卷他们，是拿着带着尖刺、带着毒刺的东西，把他们放进去，然后卷卷卷，很可怕，对吧？魔鬼对基督徒的儿女，对所有的孩子，魔鬼充满了恶意，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尼希米为什么在这里跟以色列人讲说，要为你的妻子，要为你的儿女，要为你的家产起来征战。你当纪念什么？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要靠着主。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子的，我们要为我们的儿女去征战。你因为我们的儿女很宝贵，所以我们要怎么征战呢？我说我在这里说的，要跟随主，做我们儿女成长的前锋，也做我们儿女成长的后盾。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的孩子在这个世界当中，他们不像我们，我们已经在这个世界里面有几十年的经验了，这个世界很容易骗他们，很容易碾压他们，所以你要在他们前面帮助他们成长，然后你要做他们的后盾，因为你不可能天天跟着他们，这也不符合圣经。当他们软弱的时候，他们来到你的面前，当他们在这个世界当中伤痕累累到你面前的时候，你这个时候要做他们的后盾，你要连续他们，而不是说这个世界欺负了他，然后你看到他很软弱。其实人软弱的时候容易窝囊，还是容易让你觉得振奋啊？人软弱的时候你容易觉得他窝囊，还是觉得很振奋？窝囊。我们有时候看到孩子很生气，觉得我的孩子表现太窝囊，不是的，你这个时候要做他的后盾，你要做他的后盾，你不是去挖苦他，因为世界已经在给他了几刀了，你这个时候再给他一刀，你知道就世界给孩子刺刀来讲和父母给孩子刺刀来讲，哪个刺的深？父母轻轻一刀可以把孩子的肉骨头都砍出来，你明白吗？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做他的前锋，你要做他的后盾，因为他在这个世界里面，魔鬼世界包括他里面的肉体都要伤害这个灵魂，但是我们在主面前，我们真的看到这些。而且我讲到说为儿女征战的时候，我还特别想让我们弟兄姊妹注意一个事情。注意什么事情？就是我们说你要为儿女征战，而不是与儿女相争。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哥罗西书3:21，哥罗西书3:21，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其实这一点上面是我们所有人的弱点，所有人的弱点。为什么？因为我们不习惯用信心，不习惯用属灵的眼睛去看，我们很容易看到人的问题，所以我们说他确实有问题啊，他确实有问题，而且我责备他的时候，我管教他的时候，他不听啊，他跟我争辩啊，而且我说一句他说十句啊，这个孩子这不得了啊，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结果魔鬼坐在那儿就开始喝茶了，你知道吗？魔鬼就端着茶杯在那儿看，说来吧，我看这对父子相争吧，你知道吗？我们变成什么呢？我们本来就像保罗说的，所以我鼓励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你要读以弗所书6章。以弗所书6章说，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是与什么？是与半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你的目标一定要搞对。我永远不是我儿女的对手，我永远我的儿女不是我的敌人，我的儿女永远是我保护的对象。哪怕他犯了巨大的错误，哪怕他严重违背圣经，我以前挑战过我们弟兄姊妹，我说如你去想， 如果你的孩子犯了一个甚至你觉得是不可思议的错误的时候，你还能不能跟你的孩子说，这是你的家，爸爸妈妈永远欢迎你回来？你必须做到这一点，真的弟兄姊妹，因为那个时候魔鬼就想让他彻底的从基督徒的家，从基督身边拉走。你这个时候反而你要反过来，因为你知道你征战的对象永远不是你的孩子，你征战的对象是谁？是魔鬼，阿们吧。但是我们太容易犯这个错误，因为我们眼见的是这个孩子挑动我，我看到这是这个孩子做错事情，我看到这个孩子顽梗不逆，我看到这个孩子哇话多得不得了，我都说不过他，所以我觉得我必须争赢他。你错了，弟兄姊妹，我们是为儿女征战的，不是与儿女相争的。弟兄姊妹跟我一起读一下好不好？为儿女征战，不是与儿女相争的。你记得这句话，你记得这句话，你把这句话刻在你心里，魔鬼很多的诡计就不能得逞。相反，你的亲子关系，你在一发现孩子有问题，孩子一有问题，当然有他里面罪的问题，而且很多时候也有魔鬼的挑动，阿们吧。这个时候你马上就警醒起来，警醒干什么？说我要为我的孩子征战，我要把背后的魔鬼，我要把他里面的罪性，我要把这个世界给他带来的影响，我要一一的打败。有些时候我不知道道理该怎么讲，我可以做什么？我可以做什么？我不知道道理怎么讲，我可以，对了，祷告。我就在为我的孩子切切的祷告，然后我就鼓励我的孩子，当他软弱跌倒的时候，我告诉他，耶稣永远接纳你，爸爸妈妈也永远接纳你，你任何时候可以回来，这个家永远是你的避难所，这个家永远是你的避风港，这个家永远是你的山寨磐石。阿们吧，弟兄姊妹，因为我要为儿女去征战。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那么我们要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再去思考，我们愿意为儿女征战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去征战，我们该如何为儿女征战，为儿女征战我们要战胜哪些强敌。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为儿女征战我们要胜过的强敌有很多很多，但是我们今天呢，我们也是从三个角度跟大家去讲。我们上次讲为家庭征战的时候，我们从信望爱的角度去讲，我们今天还从信望爱的角度来去分享，来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去晓得，真的去知道。我说第一个，我们要用信心去征战。你要知道，你为儿女的征战在信心上的要求更高，真的。我们有时候对自己的配偶有时候信心不足，但是毕竟当初我决定跟他谈恋爱，我决定跟他结婚，我对他还是有所了解。但是孩子生出来，你了解不了解？你都不知道你会生这样的一个孩子，同意不同意？所以对孩子是特别需要信心的。有些孩子特别聪明，生了以后你发现，哇，上帝，你怎么把这么聪明的孩子放我们家？我，他五岁就把我变得无话可说，七岁他说的话我已经觉得怎么回答他呢，我已经很为难了。所以怎么回事？有没有搞错？就像我们上次讲的，你要有信心，你要知道你最适合做你配偶的先生，你最适合做你配偶的太太，你最适合做这个孩子的妈妈，这个孩子最适合做你的儿女，阿们吧。你一定要知道这些。而我们今天跟大家讲，我们说我们在讲在为儿女征战的时候，你要凭着信心去征战。我们一起再把这两节经文我们读一下，罗马书四章20、21节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弟兄姊妹，我说在这里我再讲信心，信心很厉害，信心非常厉害。我们之前讲打耶利哥城，这么大的一座城怎么打赢？信心，绕城七日城墙就垮塌。你一定要有信心。我们说从这节经文来讲的话，我说我给大家做一个总结，你要伸出信心的手推开应许的窗。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上帝的应许，阿们吧。但是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对上帝的应许都看得很清楚？不是，大部分基督徒对上帝的应许看得很不清楚。为什么？因为他不伸出信心的时候把那个窗户推开。我说推开的是什么？是天窗。你把那个天窗一推开一看，哇，上帝给我的应许，上帝给我儿女的应许大得不得了。就像我们刚才读的，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上帝对以撒说，上帝对雅各说，不是说有一次只讲他们自己的，从来每次都讲说你和你的后裔，所以我的儿女必做神的儿女，我的儿女是神的约民，我的儿女是上帝所祝福的。这就是你的信心，阿们吧。所以你要用信心把这个应许的窗户推开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看见的不一样。因为你透过神的应许看你的家庭，透过神的应许去看你的儿女，你会大不相同。 所以昨天我们为一个老弟兄去做追思礼的时候，然后做完追思礼我们一起吃晚饭，吃晚饭的时候那他们家的一个保姆我们坐在旁边努力跟他去传福音，我们希望其实已经传了蛮久了，然后我就跟他讲这个保姆，他就哎，我觉得你们好善良啊，然后怎么怎么样，但他是在广州打工的，他说我迟早有一天我还得回到我的老家去，所以呢哎呀，我知道做基督徒挺好的，但是我回老家我就得记住，我就得什么什么什么，我不能做。然后我就跟他说，哎，你知道吗，如果你做了神的儿女，你是不是要回老家真的不一定哦。他说怎么可能，广州房子这么贵，我怎么可能留在广州。我就问他，我说你儿女怎么样，他说我现在大儿子大三了，明年大学毕业，小儿子今年高三准备高考。我说你应该去寻求上帝，让上帝去祝福他们，上帝祝福他们以后你不知道在他们身上会发生什么事情，阿们吧，你要明白这一点啊。但是你看到很多人，因为这个不奇怪，因为他还没信主，他没有信心很正常，对吧？但是我们很多基督徒也是，我们基督徒也觉得我们家就是这样子了，我的学历，我的老公，我们家的钱财，我们住的房子也就这样子，我的孩子能怎么样呢？我觉得我的孩子好不到哪里去。不，你家不管有多软弱，但是当上帝决定要祝福他的时候，他就大不相同。阿们吧。亚伯拉罕为什么成为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他爸有钱，因为亚伯拉罕他妈很聪明，是这样子吗？不是，因为上帝祝福他。以撒为什么那么厉害？因为上帝应许亚伯拉罕说我要赐福给你和你的后裔。雅各为什么那么厉害？因为上帝应许了以撒说我要赐福你和你的后裔。阿们吧，弟兄姊妹啊，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常常伸出信心的时候推开应许的窗。你不要让，因为这个世界特别怕我们看上帝的应许，所以这个世界经常一阵阴风吹过来，咵，把那个窗户关上，然后我们就看周围的环境，周围的环境越看越没信心，越看越没信心。不，你怎么能把那个窗再次推开？你就恨这个世界，你说这个世界为什么老是把这个窗关了，没用的。你要怎么做？你应该是伸出信心的时候把上帝应许的窗再推开，然后看上帝应许了什么，伸出信心的手，然后拿出上帝给我们的圣经来看看上帝给我和我的后裔有什么应许。阿们吧，弟兄姊妹。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所看见的，你所知道的就会大不相同，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在信心上面，我说你要战胜一个东西。战胜什么东西？在这节经文当中告诉我们说，你要战胜疑惑，你要战胜疑惑。阿们吧，你要战胜不信。我们很多时候就觉得不可能，不可能。其实你记得主耶稣讲过话，主耶稣说什么？说神能够在石头当中兴起亚伯拉罕。我们不少弟兄姊妹有时候跟我讲说，梁弟兄，你不知道我们家的情况，你不知道我们困难多大，你不知道我们软弱多大。我就问我们弟兄姊妹，我说你们家困难有没有红海大呀？你们家的软弱有没有约旦河大呀？上帝不照样都分开了吗？阿们吧，弟兄姊妹。你说梁弟兄，你不知道我的孩子，我跟他讲很多好办法，我告诉他很多好习惯，讲了都是耳旁风，每次讲他都不听的。我觉得没办法，是不是没办法？你要伸出信心的时候推开应许的窗，你知道上帝要祝福他的时候，时候到了他必然改变。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一定要战胜这种不信，战胜这种疑惑的障碍，然后要用你的信心帮助儿女的信心。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大家知道这个图片是什么吗？这个就是婴孩摩西，当他出生的时候按照法老王的规定要干什么？所有以色列的男孩都要杀掉。但是圣经上面希伯来书那里记载说，摩西的父母因着信，他们就违抗王命，然后把这个孩子藏了，藏到三个月的时候不行了，孩子长大了，哭声很大，这个时候如果把孩子留在家里的话，这个孩子必被杀。那怎么办？他们找一个蒲草箱，把摩西放在蒲草箱上，放到尼罗河里面。什么意思？让尼罗河淹死我这个孩子吗？不，他们有信心，我这个孩子现在在我们这个希伯来人的家里面是危险的，但是尼罗河因为在上帝的掌管之下，他一定会飘到合适的地方。结果飘到哪里去了？飘到法老的王宫去了。然后法老的公主把摩西抱起来，一抱起来摩西一哭，公主就被摩西的眼泪感动，说哎呀，这是一个希伯来人的孩子，哎呀，我爱他，我要接纳他做我的义子。所以摩西变成在法老的宫中长大，将来成了一个不得了不得了的一个领袖。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圣经上面讲说摩西的父母信心大得不得。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有没有说基督徒家的孩子别人都说你是 你是基督徒啊，你孩子杀了，有没有这样子？没有啊。我们遇见的难题没有比摩西的父母的难题更大。你只要凭着信心，你要相信上帝在我们儿女身上要做成的工作比在我们身上做的还要更大，阿们吧。因为他们从小蒙福，上帝要在他们身上成就的应许是你和你的后裔必承受这地，向东向西向南向北，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阿们吧。你要相信这些，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我们要用信心。第二个，我在这里我盼望大家要去看，我们讲盼望，我说你要让我们的孩子干什么，展开盼望的翅膀。弟兄姊妹，我们从来讲信心和盼望分不开的。你看这节经文，罗马书四章二十节，这里讲说并且什么，仰望神的应许。信心和盼望是分不开的。弟兄姊妹，一个有信心的人一定要有盼望，一个有盼望的人就借着他盼望表明他的信心。不存在一个基督徒说我很有信心但是我凡事绝望，我说这个基督徒肯定没信心，对吧？你可以了解这个世界，你知道这个世界多么败坏，但你依然有信心，因什么什么，我有盼望。所以讲到这里的话，我说我希望弟兄姊妹一定要知道，我们在子女教育上面你要胜过一个这个世界通行的一个错误东西，就是不是恐惧而是盼望。这个世界发现了一个秘诀，我们每个人从小就会用，就是你会发现恐惧很起作用。一个人一旦害怕，一旦怕你，很多事情都好办，同意吗？我一来他怕我，他就不敢吭声，本来嘎嘎嘎嘎嘎像小麻雀一样啊，叽叽喳喳的，但是我一来他不敢说话了，因为他怕我。那你知道这个世界上面的宗教他也充分利用这一点，就是让人惧怕，让人惧怕，让人惧怕。但是这个不是圣经的方法，圣经上面说我们要敬畏耶和华，但敬畏耶和华和惧怕它是两回事。相反，圣经上面说爱既完全就将什么除去啊，就将惧怕除去。所以在这里的话，我说我们讲盼望的时候，我们对我们的孩子教导他的时候，你要不断的把盼望给他。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大人容易绝望还是孩子容易绝望？大人容易绝望还是孩子容易绝望？大人吗？因为我们都是大人，我们搞错了。我跟你讲，孩子比大人更容易绝望。你可以轻轻巧巧一句话你责备一个大人，你说哎，你这个做的不好，大人他马上能调节过来，但是孩子很多时候调节不过来，你明白吗？孩子对别人的评价，对一些东西他的敏感度远超过你。所以你有时候你看你的孩子为什么突然不知道过了一段时间他变了一个样子了，其实就是他也不太讲得清楚，因为孩子不像大人，我们的词汇比较丰富，我们能够比较清楚的知道说我现在是什么情绪，我现在是什么状态，他有时候表达不清楚。但是其实他心里面被你说的那些话把绝望带到他心里。弟兄姊妹，孩子其实因为他的视野小，他的经历浅，所以当你去伤害他的时候，他容易比你更绝望的多，你知道吗？有些孩子本来很优秀，到后来他变得不优秀，就是他没盼望了，他觉得不可能了，他觉得我不可能再好了，或者觉得我们的家不可能再好，这个时候他就绝望了。所以这个时候他被什么东西抓住？被恐惧抓住。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一定要知道这一点，他总是有盼望。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来我那时候在网上看到这张图，也看到有些人讲，他讲什么呢，说有些孩子说小的时候你把我的翅膀剪掉，等我长大的时候你又让我飞，我哪里飞得起来？你知道我们很容易，包括基督徒更容易这样子，因为我们有时候觉得孩子不乖，我在教会里面有压力。你知道最乖的孩子是什么孩子吗？你知道最乖的孩子是什么孩子吗？死孩子。你明白吧？如果一个孩子在灵性上面，或者说他惧怕到一个地步如同死了，他当然什么反应都没有，你把他摆哪儿他就在哪儿。其实孩子的天性就是叽叽喳喳，阿们吧。孩子的天性就是不像我们大人，我们大人可以坐在那儿很乖，孩子是做不到了。其实大人也不是乖，大人有时候已经学会了，我坐在那儿走神，梁牧师你随便讲，我在心里想我的事情，你讲一个小时我想一个小时。孩子不会啊，孩子他不耐烦就是不耐烦，不想听就是不想听，对吧？但是我们有时候觉得你这样子太不给我面子，所以我就把你的翅膀剪掉，我就把你的翅膀剪掉。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对孩子会说一些特别狠的话，包括连我自己在内，所以有时候自己想想就懊悔，就在主面前痛哭悔改祷告，就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说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子，因为我们经常容易用恐吓，我们想操控我们的孩子。你不需要的，你知道你的孩子在谁的手里吗？ 你的孩子在谁的手里，弟兄姊妹？你的孩子在神的手里。我们，所以我们之前我跟倩文师母我们去做理疗的时候，有一个姊妹去分享，她的孩子超级优秀，在国际学校，然后是中学就拿到20多万的奖学金，然后参加全国竞赛拿大奖的那种人。她说我很忙的，我没有时间，但是我的孩子就是他就是有个信心，我的孩子是上帝管的，我的孩子是上帝管的，他就是这样子的。其实所以我不担心，当然我不是说我们的孩子没拿到20多万奖学金就是垃圾，没这个意思，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他的孩子，有些孩子为什么优秀，他心中总是有盼望，你知道吗？甚至有的时候别人老师都对他没盼望，但他自己总是有盼望。那个盼望从哪里来？其实我们基督徒在上帝那里可以得最好的盼望给我们的孩子，阿们吧。我们基督徒可以给孩子说，你是上帝祝福的，你是上帝的恩在你身上，你从小就蒙上帝的福。包括我们这些生孩子之前我们就做了基督徒的，我相信不少弟兄姊妹都是一怀孕就开始为孩子祷告，是吧？然后孩子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按手在肚子上面，主啊你祝福他，你祝福他，对不对？我还记得我儿子在倩文师母的肚子里面的时候，我伸手，哇，他那个小手小脚，然后捅那个顶肚皮，哇，好感动啊，好惊喜啊。我们的孩子从小就蒙福的，在母腹之中耶和华就认识他，在娘胎之中连父母还不看不到他的时候，但是上帝已经把永生的福，把永恒的福放在我们孩子身上。所以你要告诉孩子这些，让他总是有盼望，阿们吧。你不要再去恐吓他，不要再去操控他，你要把这个剪刀放下来，你要举起的是什么？你要举起祷告的手，你要举起引导的手，你要举起的是祝福的手。弟兄姊妹啊，我们真的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虽然读圣经，大家都喜欢读路德记，我们以前也讲过路德记，你们也可以上我们网站福音116上面去听我们的路德记。我们说波阿斯预表的就是基督。波阿斯有一个特点，你知道什么特点吗？波阿斯一张嘴就祝福人，一张嘴就祝福人。哇，你这个蒙大福的女子，哇，我听说你是摩押人，但是你来我们以色列来投靠耶和华，你真的有福啊。哇，他很喜欢，你知道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对着弟兄姊妹还讲的，哦，对了，我要祝福你，但经常对自己孩子忘记这一点。你天天跟他在一起，你可以天天祝福他的，阿们吧。哎，我们有没有祝福的权柄？
有啊。
我们有没有祝福的真理？
有啊。
我们有没有祝福的恩典？
有啊。
为什么对自己孩子那么吝啬呢？是不是弟兄姊妹啊？所以你要常常去祝福他的时候，他的心态都不一样，而且你要常常提醒他说，你是被上帝所祝福的。孩子，你要记得，当你还在妈妈肚子里，我还不知道你长得什么样子，甚至在我们中国我们都不知道你是男孩还是女孩的时候，我已经在奉主的名来祝福你了，因为基督已经在祝福你。你一生一世活在上帝的祝福之下，你永远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你是大大蒙福的，你是福杯什么样？满意的。这就是我们孩子和这个世界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当我们常常举起我们祷告祝福指引的手，而不是指灾的手的时候，我跟你讲，我们就帮助我们的孩子成为这个世界上面最有盼望的人。这个世界不管用各种各样的冰冷，用各种各样的残暴，用各种各样可怕不法的事情，都永远浇不灭我们孩子心里的盼望。为什么？因为那是从天上来的，而且天上来了以后，借着父母的手把他坚固在他心里的。弟兄姊妹啊，你永远不要跟你的孩子说绝望的话。如果你心里很绝望很痛苦的时候，你跑到房间里跟上帝去说，对吧？你跟上帝去哭，你说我对这个孩子，我在这一点上面我用了一百个方法都不起作用，主啊求你怜悯我的孩子。你也不要去跟孩子说我对你彻底绝望了，完了，你算了吧，你是吧？我自己也会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做完就后悔，就是这样子。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常常在上帝面前举起祝福的手，让我们的孩子永远存着盼望，我们对我们的孩子也永远存着盼望，阿们吧。我们的孩子不管今天别人看他觉得他厉害不厉害，我知道我的孩子是被上帝祝福的，他一定会很厉害，他一定会胜过这个世界上面99.999998%的人，你信不信？为什么？因为他从小被上帝祝福。你不要只是看他的缺点，我们人的软弱就是盯着缺点越看越大。你看上帝用信心的手推开什么应许的窗，看看上帝的应许在他身上有没有，上帝有没有应许祝福他？上帝应许过了，放心大胆，阿们吧。 不要那么担心，因为他总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你要看到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爱。我们要为儿女征战的时候，你不仅要用信心去征战，不仅要用盼望去征战，你还要用爱去征战。怎么用爱去征战？我说爱是永不止息，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些经文是我们弟兄姊妹很熟悉的，但是我在这里特别放了一张图片，你知道这个图片是什么吗？这个图片是我在网上搜的，奥古斯丁和他的母亲莫妮卡。我以前讲到的时候也经常讲他的故事。我们知道其实奥古斯丁从小就聪明的不得了，他的母亲莫妮卡呢一早就是一个基督徒，但是这个奥古斯丁呢就是不信主。然后不单不信主呢，他还来玩一手绝的，你知道吗？我不但不信耶稣，我跑到摩尼教里面，我做了一个摩尼教徒。而且因为他超级聪明，他就可以懂很多摩尼教的那些东西，所以把他妈妈急的呀。而且奥古斯丁的爸爸也不是一个基督徒，反正后来怎么样我不太清楚，反正他爸爸那时候也不是。所以他妈妈为这个孩子特别的难受，经常为他流泪祷告。所以有一次他妈妈在那里痛哭祷告，一直在流泪祷告，然后旁边正好就有一个牧师啊，也是他们当时的主教，应该是安波罗修，就在他身边经过，就问他你为什么哭得这么厉害。然后他妈妈就讲了，说我有一个这么聪明的孩子，但是他就是不肯归向基督，而且他身上一堆的坏毛病，十几岁就去嫖娼，哎呀，然后他十九岁就能做大学教授，但是他就是不归向上帝。我这个孩子如果真的灭在地狱里，我太痛苦。然后这个时候安波罗修就说了一句安慰的话，说用这么多眼泪拖住的孩子断不至死伤。所以很奇妙，奥古斯丁归主的经历，如果你们去读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你就知道，就是上帝突然给他听到一个声音说拿起来读，然后他就拿圣经来读，然后归向主，后来成了基督教历史当中最伟大的神学家之一。然后上帝非常恩慈，奥古斯丁归主之后两年他妈妈就被主接走，就上帝让他妈妈在地上看见这个儿子归了基督。所以这个妈妈向我们展现的是什么？爱是永不止息，爱是永不放弃。阿们吧。这个孩子虽然表现是这样子，但是我不放弃他，我一定要为他祷告。就像我们上次讲的， 你不能仅仅为你自己，你要像雅各一样在上帝面前说，主啊，你如果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你为你儿子，你为你女儿，你为你的后裔也要这样祷告。阿们吧。主啊，求你祝福我的孩子，你如果不给他祝福，我不让你走。你一定要施恩，你一定要怜悯他。然后你能够恒久这样的祷告的前提是什么？爱，对吧？爱是永不止息，爱是永不失败，爱是永不放弃。你知道魔鬼经常想就让我们看孩子的软弱，把孩子一些特别糟糕的，因为孩子特别糟糕的地方父母容易看见还是其他人容易看见？父母容易看见。所以魔鬼说，你记得，你看，你看他的缺点，你看他的缺点，你看他的缺点，你的孩子没救了。我们有的时候父母就是这样子，他说哇失望了不肯祷告。不，我一定要记得，爱是永不止息，爱是永不失败，爱是永不放弃，爱是恒久忍耐，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我说我盼望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一点。而且我盼望大家知道一个事情，当你用爱心为儿女征战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我说知道什么？爱不是手段，爱是终点。什么意思？我以爱我的孩子为满足。我们太多时候说以把爱当作手段，其实你只要爱成为你的手段，孩子不过就是你的工具。你看很多父母，我记得那时候看的有一个讲的，他们是用讲笑话的方式讲的，是说那个孩子抱怨父母说，你们自己躺平了，自己不肯努力，然后又赶着我说笨鸟先飞，是吧？就逼着我去实现你的梦想。那有些父母就是这样子的。为什么这样子？其实他对孩子所谓的说我因为爱你啊，我要你这样这样的，其实孩子都感受到，孩子很不开心。为什么？因为孩子感受到我是工具，你说的爱不过是一种手段，是为了达成你的目的，而且是你自己做不成非要让我做成，所以他很难受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爱就是终点，爱不是手段。就像耶稣爱我们一样，有些东西说不是梁弟兄你这讲的不对，耶稣爱我们不是让我们传福音吗？对啊，耶稣爱我们不是说为了让我们传福音才爱我们，是他爱我们，他的爱激励我们去传福音。阿们吧。而且他也鼓励我们传福音，为什么？因为你去传福音，你领受的爱更多，你生命更成长，明白吧？所以他，但是你如果不想去传福音的时候，你有没有试过说耶稣逼着你拿鞭子抽着你传福音呢？
没有，
没有啊，弟兄姊妹啊， 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耶稣以对你的爱为他的享受，你知道吗？耶稣说我能爱他我很欢喜，对不对？你看到其实圣经上面主耶稣基督他要上十字架之前，虽然在克西马尼园他极其艰难，但是他一想起他要钉十字架的时候，但是他又喜乐起来，他又唱诗。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有没有想过，你说哎呀他在地上太苦了，终于苦日子要结束了，所以他就高兴了，仅仅因为这个吗？我相信不是，而是耶稣知道说我要钉十字架了，我要死了，然后我还要复活，因为我要死，因为我要复活，达成一个什么结果？我和我所爱的人要永远相爱，我要爱他们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吧。他是以此为满足的。弟兄姊妹啊，你也学会这一点的时候，你以爱自己的孩子为终点为满足，而不是以爱为手段的时候，你就大大得胜的仇敌。我们很多基督徒真的，我们甚至把那个爱的篇章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都在我们孩子面前把它变成了一种捆绑。你看这里怎么讲的，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孩子你看这里讲的说，爱就是不做害羞的事，你这件事情就是害羞的事，你怎么样你怎么样你怎么样，哇，那个是讲爱的，结果你就变成用指头在点他，在攻击他，不对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要真的去爱他的时候，你就让孩子知道说，我以爱你为满足，不管你有多少的缺点，不管你的老师认不认同你，不管你的同学认不认同你，但是在爸爸妈妈这里我永远爱你，而且我能够爱你我觉得特别荣幸，上帝把你放在我们家做我的儿子，这是我的荣幸，我能够爱你，我能够这么长时间一生的爱你，和你结成这样的一个亲子关系，我向上帝深深的感恩。我不要求你一定要什么光宗耀祖，我不要求你一定要做什么名人，我不要求你将来一定要赚很多很多的钱，我能够爱你，这就是我在这个世界里面最大的享受。你去看人死的时候不就是这样的吗？你看到哪个人死的时候说，老婆把我那个奖状拿过来，把我们那个我们公司那个股份书拿过来，让我看看我现在我在我们公司占多少股份，有没有人搞这些？有没有人临死之前说把那本书拿过来，那个是我写的，销量100万册，搞不搞这些？不搞。他临死的时候干什么？把我所爱的人招在我身边，明白吗？你最大的享受其实就是爱，而你能够长久最长久爱的是你的配偶，你的孩子，阿们吧，弟兄姊妹啊。所以你真的明白这一点的时候，爱是永不止息。这就是我们在这里跟丁总也讲了，我们说你要去看到，你要去知道，我们说我们要去晓得，说我们要去为我们的儿女征战的时候，三样，哪三样？信、望、爱，一样都不能少。你要用信心去征战，你要用盼望去征战，你要用爱心去征战，你要胜过疑惑，你要胜过恐惧，你要胜过操控，你要胜过把爱当手段的那些试探，这个时候你的孩子真的是就更加有福，你的家庭会全然不同。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那我要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要讲的第三点就是盼望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说当我们愿意为儿女去征战，你注意我讲的哈，当我们愿意去为儿女去征战的时候，我们会得怎样的安慰和激励。我为什么要加上愿意两个字，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如果仅仅讲征战，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哎呀，你看人家那个弟兄为儿女特别努力征战，我觉得我太软弱了，我为我的孩子征战了5分钟，人家征战了50分钟了，哎呀，我觉得我不行。不，你有愿意征战的心就不一样，你知道吗？魔鬼特别怕你愿意，魔鬼不是你有的时候这个愿意就因为你觉得自己做的不够，你连愿意都没有了。不，你要愿意为儿女征战。当你愿意为儿女征战的时候，你会得到怎样的安慰和激励？我在这里跟大家，我说讲三个安慰和激励。第一个，我盼望大家你要得安慰，你会在儿女身上得到最深最美的安慰，因为你会得到一个独一无二的儿女。我为什么强调这一点？我们很多时候在自己的孩子身上不得安慰，就是我们忘了什么？忘了上帝创造的多样性。上帝在这个世界里面，上帝太厉害了，你知道吗？上帝在这个世界里面不像我们人，我们人不是这段时间大家去看那个网上的新闻，不是那个什么 ChatGPT 4.0 出来了，哇，那些网络技术好牛。但是你知道电脑技术其中一个特点就是复制粘贴，是吧？哎呀，这个东西好，复制粘贴下来，所以克隆克隆克隆，我们很多是这样。但你注意，我们上帝太丰富，我们上帝做事情从来不克隆， 你在这个世界里面找不到两个不单是人一样的人，你在这个世界里面找不到两个一样的东西，你信不信？你信不信？你能不能在这个世界里面，我挑战一下大家，你在这个世界里面去找两个一样的石头给我，你能不能找到两个一样的石头？你能不能找到两个一模一样的树叶出来？找不出来的。你的孩子也是。我们为什么很多时候在孩子身上没得安慰？因为我们总是说邻居家的那个孩子，你知道吗？你知道你那个小伙伴谁谁谁他多么厉害吗？儿子啊，如果你像他那样子就好了。女儿啊，我给你讲一个例证，如果你像那个谁谁谁，特别我们有时候为什么家里面老二容易脾气不太好，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拿老二跟老大比，如果老大很优秀就更危险了，你知道吗？老二就觉得妈妈整天拿老大跟我比，整天拿姐姐，整天拿哥哥压我，他就很难受。你一定要记得你的孩子是独一无二的，你记得你的孩子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个孩子，哪怕你生的是双胞胎，哪怕是三胞胎，他都是每一个独一无二。阿们吧。所以当你这样去看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去爱我们的孩子，我们愿意在他们身上去为他们征战的时候，你一定会得最美最深的安慰。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里的经文，创世纪46:4，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约瑟必给你送终。原文送终是什么呢？将手按在你的眼睛上。为什么我放这节经文？这节经文是雅各得到的最大的安慰之一。为什么？因为雅各之前以为说约瑟早就死了，他被野兽吞吃了，我这个孩子没有了。结果呢，当他的哥哥们去埃及买粮食的时候，突然发现说原来这个弟弟不单在，而且成了什么？成了埃及的宰相。所以回来跟雅各说，老父亲，你那个儿子约瑟现在在埃及做宰相，我们一起去下埃及吧。其实雅各不太相信，因为雅各知道他那十个儿子喜欢撒谎，所以就担心说这十个儿子万一就是为了活命又把我老父亲骗到埃及去怎么办，所以他不愿意。但上帝这个时候就来跟他说话，说你去吧，约瑟必按手在你的眼睛上，就是约瑟要给你送终。然后我为什么讲这个，你注意，雅各以为这个儿子早就没了。其实我们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我觉得我的孩子已经被世界吞吃了，我的孩子已经被这个世界上面的潮流给淹没了，我这个孩子没了，他不像一个基督徒，我觉得在他身上没盼望了。你记得这个故事，这个孩子要按手在你的眼睛上面，成为你最深最美的安慰。弟兄姊妹，你去为他去征战，你凡是去为你的孩子去征战的时候，我跟你讲，你绝不会失望的，他一定会成为你独一无二的儿女，给你带来独一无二的安慰，而且是最深的。阿们吧。你去想想，所以雅各死的时候其实他很安慰的，因为他最爱的，他以为没有的这个儿子居然在上帝的祝福之下成为这样的一个人，他的12个儿子环绕在他身边。所以你看到雅各在后来的时候给12个儿子的祝福，因为他真的是完全精准的预言，他已经不带任何的这种血气苦毒，没有任何这种，充满了恩典。为什么？因为看见，因为他看见，所以他12个儿子个个独一无二，同意吧？你有没有注意到雅各有没有说，老二你的祝福跟老三差不多？没有啊，大儿子是什么祝福？二儿子是什么祝福？三儿子是什么祝福？每个都不一样。弟兄姊妹，我们的孩子也是如此，你要相信我们的孩子是独一无二的儿女，他得上帝独一无二的祝福。我不需要我的孩子变成马丁路德，我的孩子也永远不可能成为奥古斯丁，但是他就是他。但是当我明白这点，我接纳这点，我晓得这点的时候，我的孩子一定会成为我的安慰。阿们吧。弟兄姊妹，不要再中了魔鬼的诡计了。你知道其实在这点我在讲，雅各曾经有一次带着他的孩子遇见那个要杀他的哥哥以扫的时候，以扫后来在上帝的恩之下跟他和解，和解了以后以扫说我们一起走，雅各说不行，你先走吧，你带着你那400人先走，我的孩子也小，我的牛羊也娇嫩，我不能跟你一起走。然后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以为说雅各这个时候真聪明，他应该怕以扫会反悔，所以呢就让以扫自己人走，我自己走另外一条路。我跟你讲，不是，雅各那个时候已经跟上帝在比努伊勒摔过跤，他知道上帝应许，他完全不怕以扫， 但他为什么这样去讲？他这样去讲的时候是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原则，我说叫雅各牧羊的原则。我的孩子，他现在娇嫩，我不能跟你那些骑高头大马的去竞争，我不要去做这个事情。我们今天很多孩子为什么这么惨？因为我们不断的所谓的卷，为什么卷？我们不断的拔高，我们希望我们孩子三岁的跟人家五岁的竞争，甚至七岁的时候要跟十岁的人竞争。其实我们的课本很多东西已经超前了，但父母还不干。上小学要把初中的学完，上初中要把高中的学完，然后不单把高中的要学完，还要学竞赛课程，是吧？我们很多时候不能接受，我们不愿意用雅各牧羊的原则。其实雅各讲的非常清楚，你催赶的急了，这我的牛羊，我的孩子会死的。你就知道为什么今天那么多孩子精神有问题，像他们之前讲的吓我们一跳。我们那时候不是说个个都没问题，但是今天有超过50%的孩子精神上面是有问题，心理有问题。为什么卷得太厉害？跟父母有没有关系？有关系。父母说不行啊，你在你们班排第几？还没进前10，在全年级呢。有没有进前100？全校呢？哎呀，我的儿子啊，你吓得我妈妈心都凉了。你干嘛这样子呢？你干嘛这样子呢？弟兄姊妹啊，你的孩子是独一无二的，阿们吧。你要每个人成长的曲线是不同的，我不是说你不能让孩子刻苦，没有这个意思，但是你一定要注意那个度。谁是忠心良善的仆人？是按时分粮的才是忠心良善的。你给他吃的太早，你急了就给他吃激素啊，对不对？吃激素是什么结果？吃激素那孩子就不正常啊。你知道今天中国的孩子很多是不正常，因为父母给他们吃激素吃得太早。上小学我那时候看了一个，不是太可怕了，这不是上小学，上幼儿园，一上幼儿园能识多少100个字，太牛了，我觉得是吧？结果他的孩子识98个字，还被幼儿园老师给批了一通，说若他这个你的孩子拖我们后腿了，我们其他孩子都是识100个字，这是何等可怕的。如果我们也是随从世界的风俗，你对你的孩子永不满意，你永远得不到安慰。我知道我的孩子是独一无二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个。所以当你有这样的心的时候，哪怕你的孩子看来被世界吃掉了，像约瑟一样，你要有信心，将来他要按手在我眼上，不是狠狠地按在我的眼上，而是让我满得安慰地按在我眼上。我知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最让我得安慰的其中一件事情就是我的孩子。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说当我们为孩子去努力征战的时候，我说我们还会得到一个独一无二的得胜者。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经文，列王记上18章12节，我们一起来读。恐怕我一离开你，耶和华的灵就提你到我所不知道的地方去，这样我去告诉亚哈，他若找不着你，就必杀我。仆人却是自幼敬畏耶和华的。这个话是谁说的呢？这个话可能弟兄姊妹看了不太了解。这个话是亚哈身边的一个家宰叫俄巴底讲，这个人是跟着恶王亚哈工作的，而且亚哈很看重他。所以当亚哈气得不得了要找以利亚的时候，没找别人做帮手，找他做帮手。所以亚哈说，我走这路，你走那路，看我们又为这个我们的牲畜找东西吃，然后又怎么样。结果他就遇见了以利亚，遇见以利亚的时候，他跟以利亚讲了这个话。以利亚说，你去告诉亚哈，我要去见到他。俄巴底这个时候说，不行啊，我怕圣灵突然把你提走，我把亚哈叫来的话，你又不在这里，那个亚哈就得杀我。但是这个俄巴底特别让人感动的地方在哪里？这个俄巴底他跟以利亚讲话的时候，他说，我自幼敬畏耶和华。他说，其实你不知道吗？其实在这么艰难的时候，俄巴底养了100个耶和华的先知，藏在2个山洞里。弟兄姊妹，你知道在那个时候，只要你是信奉耶和华的，亚哈就要杀。而他在亚哈身边工作，危险不危险？危险。我问你，这个俄巴底勇敢不勇敢？
勇敢，
非常勇敢。以利亚勇敢不勇敢？非常勇敢。我们很多时候就盼望着说要像以利亚那么勇敢，但是你忘了，俄巴底也相当的勇敢，对吧？他也冒着生命危险，而且他当然应该比较有钱，但是他也冒着巨大的危险，要供养100个人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每天送饼过去，大家去看那个列王记就知道，说以利亚那个时候在基利西边，上帝用什么来养他？用乌鸦来养他。然后又去了撒勒法的寡妇家，怎么样子啊？ 又是饥荒哦，没东西吃啊。以利亚跟他说，你这样子，你把你们家的油倒出来，把你的饼拿出来，你先给我吃，吃了以后你们全家都有。所以就是这样子的。而这个俄巴底养了100个先知，但是他为什么做到这一点？他为什么做到这一点？因为他自幼敬畏耶和华。所以我讲这个是什么意思，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当你为儿女征战，特别是你把信仰，基督的信仰，把福音的信仰传承给你的儿女的时候，上帝在他身上有大恩，他即便在恶王亚哈身边，他都是一个得胜者。阿们吧。你清楚看见这些，而且我为什么说独一无二的得胜者，我们很多时候又是拿模子去套，说我希望我的孩子像以利亚，我希望我的孩子像施洗约翰，我希望我的孩子像雅各。其实你的孩子不会是施洗约翰，不会是雅各，也不会是以利亚，你的孩子就是你的孩子。而他只要神的恩在他的身上，只要他自幼敬畏耶和华，他就算在最凶险的环境当中，他依然是得胜的。阿们吧。你要有这样的信心。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啊，我的孩子如果做摩西我太开心了，我的孩子如果做亚伯拉罕我太开心了，如果上帝让我的孩子做俄巴底我也深深的感恩。阿们吧。这不就是我们应该有的心态吗？而且你又不知道你的孩子将来往哪里，我们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父母的问题，不就是我要帮孩子规划好，他一定要走在我规划的道路上面，孩子不走在我规划的道路上面，我们就抓狂，跟世界上面的人一样，对吧？说我用尽了我的关系，我用尽了我的资源，我就是为了把你一生都规划好。那你就养一个妈宝男出来嘛，是吧？什么都不会做，然后整天甚至都自己都生孩子了，还说有什么事问我妈。不对的弟兄姊妹，不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啊，你真的去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只要为我们的孩子用信望爱去征战的时候，他会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得胜者。那我要讲的最后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去知道，我们的孩子当我们用心用信望爱去为他们征战的时候，他们会成为独一无二的侍奉者。我们也一起来读这节经文，提摩太后书3:15，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是提摩太后书3:16，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但是之前这节经文是保罗对谁说呢？对提摩太说的，说提摩太你是怎么样从小明白圣经，你就知道因信耶稣基督你有得救的智慧。在保罗诸多的同工当中，提摩太是最安慰他的同工之一，对吧？这是一个年轻人，为什么他可以跟保罗同工？哇，保罗好厉害的嘛！保罗到处宣教，到处跑，然后做工犀利的不得了。但是提摩太为什么可以跟他同工？因为提摩太从小明白圣经，他是在一个基督徒家庭当中长大的。弟兄姊妹，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也要知道一点，就是我们的孩子如果上帝施恩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其中蒙的一个大恩是什么呢？他蒙了一个大恩，就是他去做一个侍奉上帝的人，像提摩太一样。我们很多时候觉得说，哎呀，这个我侍奉上帝就行了，我觉得侍奉上帝挺苦的。我们其实有些时候被一些错误观念所欺骗，比如说我们常常讲说你要舍己背十字架，但是有很多人讲的舍己是有问题的。我们回头把我们那时候讲的基督徒的生活观舍己观我们到时候发出来大家去看一看。其实在这方面我们就变成人为增加很多不必要的苦，不是这样子的。你要真正去看的时候，我们去跟从上帝的时候其实是特别蒙福的。主耶稣讲说，你们如果人不舍己背十字架就不配做我的门徒，但是舍己背十字架的人会得到什么呢？说今生得什么？得百倍，来世得永生。这就是基督的十字架。主耶稣说我的担子是什么？轻省的。我的轭呢？
容易的。
但是教会经常说不行，你这么容易不行，我给你加一点。不是的弟兄姊妹，你真的要去晓得这些。而且我说为什么我在这里说当我们做了侍奉者的时候是站在宇宙舞台的中央。我跟你讲弟兄姊妹，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很深的奥秘。我们今天很多人对中国的前途，对世界的前途充满了忧虑，包括今天这个时代很多传道人都在讲末世近了，末世近了，就基督就快来了。我说弟兄你怎么知道基督就快来了？不行啊，你看3年瘟疫，你看，我不是说这个世界，我跟你讲每过一天基督来那天都更近一天，同意吧？ 但是这个世界它本身就有很多问题，但很多人之所以这样去讲，是因为他恐惧，然后他以为这个世界是，哎呀，被那些政治家、被那些经济、被那些军事家、那些军事事件所控制的。不是的，我告诉你，上帝在这个世界当中，他最看重的是什么事情？上帝在这个世界当中最看重的是什么事情？是福音吧，阿们吧。所以你知道这个世界的中心是什么？这个世界的中心是经济吗？这个世界的中心是政治吗？这个世界的中心是文化吗？不是，这个世界的中心是福音。所以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正在做最重要的事情，阿们吧。当你做一个福音使者的时候，你才是真正站在世界宇宙舞台的中央。你以为是哪个总统，你以为是哪个国家主席，你以为是哪个世界名人，他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央，是有些人他在这个世界上面吸引了很多的注意力，但是在上帝的心目当中，他们从来都是在边角。真正站在宇宙舞台中央的是什么？是与神同工做福音工作的人，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提摩太正站在宇宙的中央。当我们去培育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孩子知道福音的宝贵，让他们以传福音为荣的时候，你在教导你的孩子将来做最伟大的事情，因为是上帝看重，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啊，当我们知道这些，当我们去晓得这些的时候，你整个豁然开朗。中国发生什么事情，美国发生什么事情，澳大利亚发生什么事情，加拿大发生什么事情，非洲发生什么事情，中东发生什么事情，所有这些事情，我们政治家有政治家的分析，经济学家有经济学家的分析，基督徒要有另外一个分析，所有一切事情的发生是围绕福音发生的，是为了更好的传福音。中国为什么有改革开放？为了更好的传福音。中国还要不要继续传福音？要。上帝要不要为传福音去铺路搭桥？要。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干什么？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万事包括什么？包不包括中国的政治？包不包括中国的经济？包不包括这个世界里面的思想？全部包括。所以当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让你的孩子去做一个侍奉者的时候，你教导他去做一个侍奉者的时候，绝对不是你要把一个孩子担不起的担子加在他身上，你当然要按时分粮，但是你知道说，我正在帮助我的孩子成为这个世界上面最蒙福的人，我的孩子将来要真正站在宇宙舞台的中央，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阿们吧。因为我的孩子从小明白圣经，有因信耶稣基督得救的智慧。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姊妹真的知道这些，我们讲这些其实为孩子征战，其实还有很多很多我们要讲，但是我们不可能说我们一直去讲，但是我盼望就像我们说的，我们讲到不过是抛砖引玉，你回去以后要跟主去祷告，好好去思想我们今天所讲的道，包括我们的道会放在我们网站上面，福音116.com 上面，你可以去再去回听，然后再去思想，再去向主去祷告，为孩子去征战，看看圣灵还会给你哪些引导，然后让我们的孩子在主的手中大大有福。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的讲道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何等的施恩在你的百姓身上，我们这些人是何等的有福，我们被你所拣选，我们被你所救赎，而且你赐给我们家庭，你赐给我们后裔，即便是我们当中的年轻人或者我们的小孩子，将来你也要赐给他们后裔，照着你在经上所应许的，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主，我们求主你让我们真的是看到我们为儿女征战的这种宝贵，让我们看到为儿女征战，我们要用信望爱去征战的时候，我们会得到的安慰，我们会得到的激励。求主让我们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就不被这个世界的风潮吹得飘来荡去，而是按照你的真理，抓住你的应许，在你的恩典当中养育我们的孩子，做我们孩子这个成长的前锋，做我们孩子成长的后盾。愿主你就在我们的孩子身上大大的施恩，使他们成为我们最大的安慰，使他们将来他们要做的比我们更大，使他们蒙的福比我们更大，使他们建立的家庭比我们的家庭更蒙福。愿主你就施恩眷顾你的百姓，让我们和我们的后裔都在你面前大大蒙福。感谢赞美你，也求主你使我们和我们的后裔，使地上的万族都得福，因为这是你所应许的。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